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以扫的哭泣哈，我们就从十四节看起。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作者在这段经文里面勉励我们两件事情，一个要追求和睦，另外一个追求圣洁。追求这个字是一个很强烈的字，要好像就是极大的力量去寻找，需要得到一个东西。好像我们追求健康，追求美貌，追求幸福，追求快乐，而且可能讲最容易讲就追求金钱哈。那不管是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强烈的、主动的、积极的要得到东西，神希望他的儿女能够强烈、主动、积极的追求这个和睦。这和睦可能主要是指跟神的和好，在救恩中跟神的和好。我们跟神已经和好，因着耶稣基督的工作我们跟神和好，但是我们需要继续靠着主的恩典，让我们常在这个主的爱中。这都是主的恩典，但是人是需要努力的。那也希望弟兄姐妹常常在主的恩惠慈爱中，对这种追求是被激动的。今天来的时候跟弟兄带我来的弟兄就谈教会的事情。哎呀，各位，我就说我们台湾呐、我们台湾同胞什么都很好，也很有礼貌，也很积极，也很上进。那么努力读书，努力工作，台湾的经济啊、学术各方面成就都很好，我们非常努力，这是一个很勤快的民族。可是这个民族就有一个缺点，这缺点就是我们对主的事情一点都不积极，不管是灵魂得救或主里的成长哈，我们不觉得那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人信耶稣常常信得很勉强，信了耶稣以后要成长，要希望能够在主里面更丰富的话，大家也都是这好像没有什么太重要。那很多时候教会而牧者讲很多，那么讲的也很累，那么弟兄姐妹听的也很累，那然后实际上情形来讲，好像牧者和弟兄姐妹有一些我们根本不需要提醒就想追求的东西又去不掉。各位，比如说我们希望更美一点啊，更钱多一点啊，或者不要讲这些东西，选举的时候我们对政治的关心啊，那都很强烈，这个没有不好。可是圣经里常常提醒我们啊，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而且你有了这个你就有了一切，有了没有这个你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有这个是最重要的，这最重要的是你自己的生命，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但上帝给我们的，我们也需要在上帝的恩典下，我们积极的看重这些东西。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六章讲到说哈，我们在世上要忠心，我们要努力，要积极，我们在不义的钱财上都要忠心，因为这个罪恶的世界一切的事情都是神托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在不义的钱财上要忠心，要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生的帐幕里面。这里讲的都是在告诉我们基督徒在世的生活应当如何的积极，即使这个世界上是罪恶的，即使世界是罪恶的，工作家庭一切都不能把我们带到永生里面，可是如果我们信主的人把这一切的事当作主给我们做的，主在这世上面要见证我们对他的信仰的真实，我们就一点不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一点不会因为这个世界是罪恶的，家庭是罪恶的，爱情是痛苦的，还有性啊、食啊、色，这无一不被罪恶玷污，我们不因为如此我们离开世界，我们反而非常积极的，就像路加福音十六章那个不义的管家一样，很积极的在做这些事情。然后耶稣直接也讲，你在最小的事上、不义的事上都要忠心，都要积极。但是更重要的是，如果你在这上面忠心，在最小的事上忠心，那么人才会把真实的钱财托给你，那个人就是上帝。所以基督徒从这样来看的话，我们有一个很多教会、很多神学家、很多基督徒都没弄清楚的地方。 就是一方面我们对世界的看法非常正面，很正面，因为这是上帝管的，因为上帝要我们在这里借着我们的信仰，在这个世界上的工作与人的相处，来见证出我们是不是能得到永远的财富。所以你的信仰就要见证在这个世界上的工作家庭里面，而且你在这个世界上上帝托给你的事，你好好的奉主的名为主在做的话，将来在天上神给你的祝福很大。我们对世上的工作、世上人际关系、一切选举、股票、健康、身体、养育儿女、大事小事、食衣住行、娱乐、国家大事、家庭事情，每一件事我们都看得很重要，因为那每一件事都上帝托给我们的。而这我们在这上面表现呈现我们将来是不是在天国里面有份。但另外一方面，这些事又非常不重要，这些事是不义的，是罪恶的，是要过去的，是短暂的。就基督徒常常在这两个东西里面没有弄清楚，要不然就我们非常的爱世界，要不然就像现在很多常常听到的，我们要如何关怀这个世界，要如何把这个世界变得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各位，圣经不是这样讲，这个世界会过去的，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我们一切的关怀不是因为它的本身，是因为上帝给我们的托付。所以你心里没有上帝，你的爱人、爱家、爱国、爱民、爱一切，你的工作努力，那都是海市蜃楼，都是在一个不稳的基础上。你必须有强烈的对上帝的信靠，唯独对上帝的信靠，你才能够对这世界的一切的事情有正确的、积极的、有力的去做。而我们今天如果对这个世界，不管是爱情、家庭、股票、工作、读书，积极，常常跟上帝没有关系，我们纯粹是为了这些事本身很吸引我们，或者是要养家糊口，或者是 iPhone 有一个很炫，因为这些事的东西吸引我们，我们才做。各位，这些事情都有它的价值，但是要有那永恒的，让你在里面有丰富收获，也让别人有收获的。你要单单的看重你的上帝，单单的看重耶稣基督的救恩。这就是很多人听不懂，很多人以为是一半一半。我们读经祷告花一点时间，我们信耶稣花一点时间，甚至没有一半了，可能一般生活里面的1%就已经很不错了，0.5%就不错了。所谓0.5%就是一个礼拜7天嘛，7天里面不能说1/7，那1/7全天太累了，0.5%就是星期天早上服侍主，那就已经很不错了。甚至可能0.25%，就早上也不要从6点钟到12点钟，大概8点到10点就很不错了，或10点到12点那就很不错了，是很了不起了。基督徒能这样，事实上在教会里面能这样，也每个教会都已经很兴旺了。我们好像大概能要求的基督徒就是1/7给主，1/6给自己，这个恐怕对很多人已经是了不起的基督徒了。各位，这是错误的。上帝不是只要你的1/7，上帝全部都要。而好，这时候马上大家又有另外一个错误了，那就是牧师了。上帝要我们都做牧师，都做宣教士，每个礼拜7天都在服侍。各位，不是的，连牧师也不是。如果你要这样了解，牧师不是7/7给主的。各位，我们有度假的时候，我们有休息睡觉的时候，起码3/3.5%就已经不是上帝了。就我们睡觉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看报纸的时候、喝茶的时候，各位，那些时候如果你搞错了，你就会有一种感觉。甚至很多牧师、很多传道人也是这样，那些时候才真的是快乐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啊，看电视的时候啊，去这个河边跟全家一起玩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才是快乐的时候。上网看自己喜欢看的东西的时候，另外3/7哈，就是醒的时候、上班的时候，那都比较痛苦的。我知道很多牧师是最喜欢星期一，最讨厌星期天，最讨厌圣诞节，最喜欢圣诞节服侍以后的那一天。 因为那是假期，那是休假。各位，我这样讲，我希望你能够懂啊，就是很多人都觉得那个我们人是到底是凡夫俗子嘛，我们有限，所以我们十分之一、七分之一或者七分之0.5等等，这些时间给主读经啊、祷告啊、侍奉啊、唱诗啊、传福音啊，暑假加一挪一点时间出来短宣啊，那其他时间就是我们自己。各位，这是大错特错。我们每一个时间，我们或吃或喝，什么都是属主的。所以你不要觉得我在圣餐的时候是比较重要的，我等一下去参加一个婚宴，那就是世俗的事。没有这种事，圣餐可以很世俗，可以吃喝就死掉了。这是保罗讲的，我们根本心里没有主。就像旧约里面讲到的，我们的祭祀、我们的筵宿会，通通不属主，神一点都不喜悦，就你心里没有敬畏主嘛。那相反的，你在洗澡、吃饭、拖地、度假，可以非常属主。甚至如果你真的是在股票市场工作的话，你在做股票的时候，你也可以完全是属主的。我相信但以理在尼布甲尼撒皇宫里就是这样，约瑟在算那些谷子的时候也是这样。好，我们不要继续讲下去。其实这个错误我总是在讲，总在重复，因为这个错误大家总是在有。而一想到读经祷告，那就是属主的；一讲看报纸，就不属主的，这是错误的。这样讲其实叫我们生活一方面更自由，一方面的确从我们肉体来讲也更不自由。也就是说，你吃喝玩乐，你的不自由在于你不是照自己肉体喜好去做的。大学教授在写论文、写博士论文、发表论文的时候，跟基督教一点关系都没有，可以非常属灵，但你必须，你想、你说、你做这些，你要想你是一个主的人。也许这篇文章根本跟基督教没有关系，譬如说你是一个什么化学家，你在研究一个东西，那个东西跟主跟福音没有直接的关系，你心里却完全充满了敬畏上帝的态度来做这些。也不是说你在做实验的时候一直在祷告，各位，这都不是。我们在强调是你的内心，所以我们要去掉这个观念。你去掉说好像有人说分开圣俗这种观念是我们要去掉，但是你要代之的观念就是通通都是圣的，你要很敬畏上帝。那我就觉得很少人这样讲。很多人说我们要破除圣俗的观念，可是他的结果就是他完全是俗的，他连在教会里也是俗的，他连在神学院也是熟的。现在神学院有这种讲走向，就是我们在教会的工作纯粹把它看作一个经营之道，怎么样让人多起来，怎么让人奉献，怎么让人激动，怎么让人像 Charles Finney 他在讲布道会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叫人到走到前面来，那个节拍要怎么样，这不一定是坏事。但是他完全没有想到上帝，没有想到圣灵的工作，只是怎么刺激人，怎么样用鼓、用爵士鼓，怎么样让人很欢喜，我们怎么让人跟经营市场、经营公司完全没有不一样。各位，那就是错的。当然那个错从一个角度来讲也没有错，就我们的确也是从人来看哈，我们在经，对不起这样说，我们在主日崇拜聚会的时候，跟一般其他聚会或者是佛教徒的或者是童子军的也没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们也在希望人多，我们也在希望规矩，甚至刚才诗班所唱的歌跟一个合唱团的也没有不一样，我们希望音准，我们希望发声。就不信的人来看是一样的，就外表来看也是一样，只是我们在做这个。我们今天唱的诗歌，台大合唱团也可以唱，慈济合唱团也可以唱，而且可能可以唱得比我们更好，因为他们很专业。这个我没有否认，甚至我觉得基督徒今天在所做的事上，不管教会内教会外，常常真是很丢上帝的脸。我们很随便， 我没有说我们都要做得多好，我们没有那个能力嘛。但是我们要尽心，那个尽心就不是我们自己怎么努力的尽心，那尽心真是认识上帝对我们的恩典和慈爱。所以我今天在讲以扫之前，我一定要讲这件事情，就是不要觉得所谓的世俗的事或所谓圣洁的事情，分是从外面来分的，分是从你里面来分的。你心中相信敬畏上帝，你相信耶稣，敬畏耶稣，从这样的心来做事，做什么都是圣的。你心中没有这样敬畏相信上帝的心，也就不是出自圣灵的工作，那你做什么都是俗的，包括你传福音医病赶鬼，甚至鬼也赶出来了。神要我们的，你自己的东西最重要的，那完全是上帝给你的。你在别人的事上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那是路加福音16:12。所以耶稣，所以神，所以基督徒是看重我们自我的。我们的自我越看重，就越是舍得交在主手里，不是神经病，不是不照顾自己，不是随便，不是不用脑筋，而是我们用的脑筋，我们思想言行一切，我们是在上帝的话，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圣灵的大能里面做的。不一定我们每秒钟都想到这些事，一个厨师他在炒菜的时候，他不一定就想到什么主为我死这些，但他的心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心。我们希望这种对主的敬畏，对主的信靠能够越来越多。所以在世上的每一个生活，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会过去，我们却存着一个敬畏上帝的心来使用不义的钱财，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钱财无用的时候可以接我们到永存的帐幕中。我们有一颗心，我们这颗心是非常属主的心，我们这颗心是要一切是被主的爱来感动的心，这颗心让我们能够把在钱财无用的时候把我们接到永存的帐幕中，是主的救恩呈现在我们这些工作上。你世上的一切的事，耶稣也说那是最小的事，不管是结婚生子或国家大事，那是最小的事，就跟这些事情会过去而言，那是最小最小的事情。但是就这些事情可以把你接到永生，又是最大的事。你说我听不懂，那我就再讲一次，你用一个信心来做任何一件事，投票、结识、吃饭、郊游、度假、理财，都是一样。那些事本身是最小的，是无用的，是不义的，是会过去的，但你存着一个敬畏上帝的心，这是上帝给我在世上做的事。不管是做传道人或做家庭主妇，不管是幼稚园读书或者老年退休，通通是存着信靠敬畏以耶稣的十字架为本的那个态度来做，那都是讨主的喜悦，那都是可以把你接，那你自己的生命就丰富，不仅是今生来世都丰富，神就把真实的钱财托给你，就是你自己的永生和神的国度都给你。好，我们从这里来了解，就是希伯来书第12这里讲到追求与众人和睦，追求圣洁，这都是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白白得到了恩典，成为了神的儿女，这个生命圣灵在我们里面，就会让我们开始有一种渴慕那神的事情。各位，我还是在说，这不等于说你就很喜欢读圣经，更不等于说你喜欢读圣经就像你喜欢玩 iPhone 一样。我相信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我必须说，你如果纯粹讲喜欢，我并不喜欢读圣经。各位，我诚实跟你们讲，我并不觉得读圣经是像有的时候看报纸或者看新闻或者看电影一样那么引起我的兴趣。各位，让我们诚实一点，根据圣经来讲话， 圣经没有说我们要有那么多的兴趣，有那么多的快乐。我们可能对很多所谓的世界上的事是很快乐，很有兴趣，非常可能是这样，这不稀奇的，这正常的。神把我们，神造我们造成这个样子。如果你真的是每个主日你来听到的时候，那个跟你听那个选票在报谁选的一样兴奋，那我觉得你很奇怪。我们一般没有那么大的兴奋，我们听到常常是打瞌睡的，会睡着，包括我自己在内。各位，我们的有这样的情形不是坏事，不是罪恶，因为我们的肉体是这样。但是我们求一个能够胜过我们肉体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让我们知道那是美好的，那是美好而且能够涵盖这一切的。那甚至以至于这可能就是加拉太书讲的，罗马书讲的灵肉之争了。灵肉之争并不是要犯淫乱和不犯淫乱之争，可能那个也包括在那。灵肉之争是我对我太太温柔一点和不温柔一点之争，就是我知道我应该对她好，我已经在对她好了，但我对她好是要从心里对她好。这个并不是说我对她好就一定很心甘情愿，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我们没有心甘情愿，但我们靠着主，我们致死自己的肉体，我们对付自己的肉体，我们愿意照主的话去做，这就是属灵的操练。这个就包括我们平常的服侍，这包括夫妻的关系，这包括上班的态度，这包括度假的时候对别人的态度。各位，你度假的时候，我刚讲过，一样是一个主的人，你可以大大方方、欢欢喜喜的享受这一切，就如同你在上班的时候，你可以非常愁苦，因为我们并不喜欢那个工作，那老板对我们不好。各位，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你不必就因此很快乐，也不必有罪恶感，是这样。大卫每天去见扫罗的时候，不很快乐的。约瑟每天要碰到那个波提法妻子的时候，不很快乐，很快乐就有危险了。各位，我们有情绪是真实的，而这情绪很对的，但是你需要被上帝的灵、上帝的道来纠正，而这种征战一直有的。我们并不是每天的侍奉都很快乐、很愉快，而我们必须说，这个世界上的痛苦、罪恶就来自这一点。现在大家都希望我做什么事都快快乐乐的，以至于教会也要很像一个 amusement park 一样，像迪士尼世界一样。很多牧师也天天就在想怎么叫弟兄姐妹快快乐乐。各位，不可能的，教会不是 amusement park。 以前有一次作文题目，我们小的时候，假如教室像电影院，我不知道出题目的人是什么意思，我猜可能他的意思说现在教育不成功，教室不成功，学生不专心，就是不像电影院。如果教室能像电影院就好了。各位，如果他是这样想，有对的地方也有错的地方。有对的地方就是教学启发需要引起一点兴趣，这是真的。但有错的地方，如果我们现在甚至不再谈教会，就是教室纯粹就是歌唱舞打的话，你学不到东西的，我敢说你学不到。教育不管有多么的大的兴趣，各位，那个背书、做习题、听讲，有些无聊无趣的东西，你必须学习去承受忍受，我认为那是不可少的。教学让人能快乐，那是很好的，但是再有趣的老师，他讲的再有趣的东西，你再是天才的，那些操练锻炼的部分那是不可少的。而那个事情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说，管教的事没有舒服的。因此现在可能很多现在的文化，一个我们做什么都要快快乐乐的，教学要快乐，什么要快乐，像玩 iPhone 一样，好吗？各位，我不是反对 iPhone， 也不是反对电脑， 如果真的有个东西，你真的去学习，你去弄，然后好舒服好快乐，然后你就随时都想去玩，然后也没有任何人拦住你去玩，那你就会上瘾。那你就会看到很多人沉迷在电脑中，最后就是痛苦。我没有说反对电脑哈，我甚至在前一阵我还碰到一个，那是在美国，听说是这样子。他说我儿子打电脑玩电脑时间太多了，那我们在一起吃饭聊天嘛，那有一个人就说多久啊，说哦大概一天要花4个钟头，另外一个人说哦太少了。我想可能也是，各位，我说这话意思我不是老古板，也就是说也许现在的时代年轻人需要花很多时间在电脑在这上面，那么也许做作业看书什么脸书什么都要花很多时间在这上面。我并不是古板，我没有说你一天只能花一个钟头或半小时，也许在某些时候需要花多一点时间，我承认可能是这样。但是不管是什么，不管是电脑，甚至我这样说吧，下面这个说你会听得高兴一点，如果有一个人，我听过这样的人呢、啊，他到教会服侍，他是神学生，他跟牧师讲，神给我托付是祷告，我一天的服侍有7个钟头是祷告。那个牧师怎么做我不知道哈、啊，就他每天就是到办公室就会祷告7个钟头，这是他的服侍，另外有一个钟头可以叫他去做一些什么探访啊、关怀或者什么。那我会跟他说好啊，那你就在家里祷告，那么你的薪水也是在那7个钟头祷告中神给你。各位，我不相信这会是一个常态。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你应该祷告，但是如果你就在那里7个钟头如此的话，起码我的教会不要你，你上班跟任何一个人上班一样，你在办公桌前上班，你该打电话的，你该去医院的，你该去探访的，你该去关怀，你都要去做。我非常强调传道人要祈祷传道，但是你如果有那样的托付，你可能去修道院比较好。我会觉得他根本在懒惰，不想做事，然后用个属灵的理由说上帝这样托付他。可能他应该说他一天是10个钟头祷告，关在一个房间里，不要有人来打扰他，至于他在睡觉还是在魂游向外还是正在祷告，我觉得不是，我们主耶稣都不是。我举这些例子有点多余，但也不多余，因为好像很多人一讲到属灵的就都有那种观念，就是在祷告，在读经，在怎么样。各位，最重要是在你的心，我们求神给我们一颗心，这颗心是愿意走十字架道路，是愿意顺服上帝的，是愿意听主的话的，是愿意相信主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是美好的，而因为我们经历了这个美好的救恩，我们就更渴慕追求它。这个追求不是说我们每天进食多久，不是说我们每天读经多久，这也是一个操练没有错，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心越来越被主占据，我们的心越来越相信他，渴慕他，这也就是圣洁。各位，追求圣洁不是说我每天，再一次说，不是我每天读经多久，祷告多久，或者看电视多久，这些规定啊，或者这些数目也不是不好了，我们人总需要一些操练的原则，不过这不是死板的，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颗追求神，追求跟弟兄姐妹一样，在圣洁的事上，在信心、爱心、清洁上都一起长进。那如果没有这种追求，各位，很遗憾的就是，如果没有这些追求，可能就会相反了，就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又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基督徒的生活如果不是醉在圣洁跟神的和好上， 继续的追求，那么就会慢慢的，可能是慢慢的失去了恩典，慢慢的对主的事情厌恶了，然后慢慢被其他东西，这用个毒根，就是被东其他东西影响、扰乱、沾染、污秽、淫乱、贪恋世俗。我看过一个姐妹，这个姐妹呢，其实就是是康师母的邻居了，是我们的长辈，现在已经过去了，很爱主。我碰到他的时候，认识他的时候是他五十几岁的时候。那我第一次碰到他的时候，哎呀，不太能听他讲话，因为他说的难听点，很庸俗。他就是跟我谈话的时候，我是一个，就是他四五十岁，我就是二三十岁神学生的时候，我不太懂这些东西。他就跟我谈钱的事，你们毕业以后可以赚多少钱呢？然后你们能够开车子吗？会怎么样吗？然后你们有没有休假啊什么哈？那我怎么一个长辈，那时候我二三十岁嘛，他五十岁，那么跟我讲这些哈，我不太好意思，我也不太懂。后来我太太那时候还是我的女朋友，她就说：“哎呀，这个妈妈以前不是这样，这妈妈以前好爱主哦，以前就是是奉献奉献奉献。”那么后来我知道，就是这个妈妈太爱主了，年轻的时候太爱主，那个太爱主有打一个括号哈，就是不是正确的爱主。奉献很多，然后到他五十岁以后，慢慢觉得，他说了一句话，他人还是要活下去。我以前太不懂事，就年轻的时候热心，觉得多摆上摆上，然后后来想到说我老年了怎么办，也要买一点保险啊，也要有什么，也要有什么，于是就越变越庸俗。那我也会碰到有些基督徒，这个包括牧师师母，我也觉得我自己也要小心，就是以前的爱主很火热，后来的爱主很世俗，其实以前也不是爱主，是糊涂，后来也不是不爱主，只是那个安全感越来越没有，以前就没有培养把你的安全感建立在主上面，后来就变得好像世俗一点了。就那妈妈我猜了，她就是以前奉献很多，时间金钱都很多，后来老了发现，哎呦，我自己要有点东西啊，所以就变得很现实了，这是很可惜的。我甚至碰到好多牧师师母到晚年退休，因为以前信主嘛，一切交在主手里没有关系，死了也是主的人，结果你没有死，你老了，你退休了，教会也不要你再讲道了。那个时候我们教会以前也没有什么退休金啊什么制度，就麻烦了，我到哪里去？哎呀，各位，有好几个牧师过世的时候，师母霸占教会不搬。对不起，如果你们当中有听过，我不是骂任何的人，我只在说人性，人性是堕落罪恶的，但是信主以后，神并没有把这个人性就拿走，而是这个人性需要被信心、被圣灵来管。就我妈妈就跟我讲一句话，如果传道人退休了，他不知道他要靠什么生活，他不负责任，他的教会也不负责任。对不起，我并不在提醒你们教会在做什么，我不在管这个事，我只在讲到说，很多人，这个不仅是基督徒牧师会这样，以前共产党国民党恐怕都有一些把自己奉献给党给国家的人，到后来发现什么都没有了，觉得早知道要早一点捞一笔啊。 各位，是啊，我听到好几个都是非常爱主的牧师，终身就是奉献给主，也没有想自己的家里，也没有想太太，也没有想小孩，结果是怎么样？第一个，小孩子恨死基督教了，我爸越热心我们越没有被照顾。第二个，害死他太太了，太太后来不搬，你家六七十岁的老人怎么搬呢？他没有东西啊，他听到教训就一切给主，主会看顾。好，我再一次再讲这个，就是很多人一想到爱主就是糊涂，我什么都不要管，然后等到奉献完了发现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很痛苦。教会有时候也会发现这些事很痛苦，华人的教会尤其长一辈的有很多爱主的地方，但是各位，我不是说教会现在就开始应该有个退休制度、养老制度或怎么样制度，所有的制度都有它的优点缺点，所有制度也可以因为有了而让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更少。我没有说哪一个制度好，不管是在教会里或资本主义、共产主义，这都是人活在世界上有罪的不义的钱财，我们需要有计划有智慧的去处理，而这些处理总是挂一漏万的。最重要，你要好好信靠上帝。我自己慢，就是我并不知道我信心有没有增加还是减少，反正我以前刚刚回华神的时候，那时候还不到40岁，我出去讲道，那教会问要不要买保险，就意外险，就是除了那个什么刷卡，那个时候还没有刷卡以外，有意外险。我和康师母都说不要，死了就算了，现在都要了，因为死了还有儿女还有太太，其实那时候也有太太，只是那时候都豪情万丈。我没有说买保险就没有信心，我也没有说不买保险就是有信心。各位请你注意，我的意思说世上这些制度都有弹性，都有缺点，都有优点，我们都可能因为有了或没有了慢慢对主的信靠会减少或增加，这不一定的。但是你需要，不管制度的好或坏或怎么样，你需要有一个敬畏上帝信靠上帝的心，而这个需要不断的加强，不断的追求。你不要让有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听起来可能是合情合理的，就这些东西听起来可能不是一个坏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是叫你失去了信心。那个就是他讲的毒根沾染污秽，或者淫乱，或贪恋世俗，就这些事，就他后来叫以扫远离了上帝，或者是逐渐远离了上帝，或者以扫变成一个不注重不追求上帝的人，那是毒，那是有害的。但那些事本身不一定是，我刚刚讲了，你可能因着祷告，因着读圣经，因着侍奉，忽略了上帝给你要做的事。各位，我们做牧师的最容易有这危险。你刚刚说怎么会这样？会啊，我父亲以前就提醒过我，你去探访关怀别人，你也要关怀一下自己的爸爸。各位，因为我觉得哎呀，老人很麻烦，我就不想跟他。你看，人的仇敌常常是自己家里的人，然后常常就说，我去探访别人好像很辛苦，其实神要我关心我自己家里人也是真的。那么这几年有的时候也跟康师母会度假，以前不跟他度假，两个原因，一个要有美好的名声，哦，康牧师好伟大哦，服侍十几年都不度假，真是为主摆上。各位，当我心里想要人家这样称赞我的时候，这是令上帝咒诅的事，因为这不是爱主，也不是爱妻子，也不是好榜样，只是要博取一个错误的好名声。你懂我？我举了这么多例子，我希望你能懂了。就是我没有说，只有某种方式才叫属灵的， 最重要甚至唯一重要是你的心如何，你心没有主，这些都是错误的。好，现在开始还有一个原因不太度假，就是各位我们年纪慢慢大了，两个人出去度假会吵架的，然后我也舍不得花钱。除了刚才有一些属灵的理由，还有就是各位，我就常常把我的时间排得很满，出去讲道。康师母有的时候就在说，哎呀我们什么时候能出去一下，那我当然都振振有词啊，你这体贴肉体啊，你这爱世界啊，其实完全不是，各位完全不是，完全就是哎，我不想跟你一起度假，你知道吗？你知道我出去讲道那个度假才舒服嘞，因为出去讲道大家都是招待嘛，你到哪里，哎呀，他每顿顿都有大餐啊，带你到旧金山的海边看看啊什么，然后你出去度假，你出去讲道，然后讲道总是不是天天在讲道嘛，总是不是从早讲到晚嘛，总有休息的时间，你看这弟兄姐妹就很热心，带你上山下海去看，那人家带你去都是很好的招待啊，都是哦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我如果跟太太出去，要我开车，要我看路，然后走错了还被他骂，订错了饭店还被他骂，或者他不喜欢这个，这地方其实不好玩，不会选这个地方还被骂，而不想跟他一起玩。我这是夸张一下讲了，我们还是有度假的。我说这些话意思都是，各位追贪恋世俗，沾染污秽，毒根扰乱你们，都不等于说啊，这个教会里面有人在贩毒啊，在上色情网络啊，不是这些事，这些事可能是我刚刚讲的很规矩的事，是读经，是祷告，是出去服侍，可是其实是在体贴肉体，躲避神给自己的十字架。那追求圣洁，追求和睦，其实讲再简单一点，老人家讲的就是走十字架道路，舍己跟随主，包括跟太太度假是舍己跟随主，这不要跟太太讲啊，不要跟我师母讲，我这是玩笑话哈，就是我们的确是这样，就我也知道啊，我也碰到有一些基督徒，他常常加班不回家，对各位太太，请不要以为我在透露什么事情。他不回家其实就躲避太太了，他没有外遇，但是跟老婆在一起不愉快，所以就在这加班来做借口。可是神也许要我们跟太太散步哦，不是也许，一定是的，就我们一定要知道，神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追求圣洁善良，不等于说一天到晚读经祷告或禁食，包括在这世上生活，但的确有很大的征战，因为我们心要以神为本。好，他特别这个淫乱、贪恋世俗、扰乱、沾染污秽，我再一次说，都不等于说就是犯什么样的大罪，就是因为也可能是一件非常合情合理的好事，甚至因为我刚刚讲的服侍啊、读经啊、祷告啊，可是那个满足我自己的某些私心，躲避了上帝给我的某些十字架，所以那是罪恶的。你在生活中也要小心，常常对付自己，常常用上帝的爱来对付自己，常常用信心对付自己，你不想对付神也会给你一些环境。好，我们现在看以扫哈，贪恋世俗，以扫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我们知道的，我们不知道哎。各位，以扫到底什么事？第一个，我们圣经不熟悉，不知道，抱歉。第二个，就算我们看了圣经，我们恐怕还是不知道。所以我今天需要讲一下，以扫、扫罗、该隐、犹大这四个人呢，是很悲惨的四个人。这四个人常常引起一些比较敏感的基督徒的同情，因为他们好像很可怜。该隐献祭也没有什么不好吗？怎么神喜欢亚伯呢？那么扫罗的国位给了大卫， 其实大卫很好色又很残忍，扫罗还规规矩矩，也没那么多老婆啊，怎么给了大卫。那犹大是管钱的，也很辛苦了，到最后上吊死了，好像也没有悔改的机会，也很值得同情。那以扫跟雅各就更是，雅各那么诡诈，以扫那么老实，那我们也就很愤。这要比较敏感的基督徒，我们平常根本不熟圣经，根本糊里糊涂，根本不知道谁是谁。但如果你敏感一点，你会对这些好像上帝咒诅的，是上帝咒诅人，你反而觉得比较同情。我们不去提其他三个，其实跟这个都是有关系的。我们平常生活中也是一样，的确你没有看到该隐犯多大的罪，你也没有看以扫犯多大的罪，你也没有看扫罗犯多大的罪，你也没有看犹大犯多大的罪。这四个人物都非常悲惨，甚至犹大不生在世界倒好。我们倒在世界上看到跟他们相对的这四个，虽然亚伯也没有做什么坏事哈，但是大卫可是做了不少坏事，雅各也做了很多坏事，耶稣的其他的门徒也有不认主的事情。我们再一次看到因信称义的重要，有信心的重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的重要。哎呦，你要脱离这些毒根，脱离这些扰乱你的事，贪恋世俗的事。我们从以扫的身上来看，第一个，在圣经里面，特别创世纪里，神这些拣选，刚才我们看到的哈，包括大卫而不是扫罗，包括雅各而不是以扫，包括亚伯而不是该隐，包括彼得而不是犹大，你还可以想到很多哈。就有一贯的圣经讲法，就是神拣选了世上软弱的，甚至败坏的，甚至罪恶的，要叫那些自以为是的人，有道德的人羞愧。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讲的十字架道理。我们的信仰最重要的总是因信称义。各位，我们希望圣洁善良，但是建立在我们承认我们的不洁不义。我们的追求圣洁，就在不断的否定自己，不断的舍己，不断的承认自己是罪人，需要上帝的恩典上面。啊，我们真是感谢主，这神给我们看到这样的事。创世纪这几个人该得到比较好福气的都没有得到，按世界该得到没有得到，就是上帝要教我们学习在神面前要谦卑，凭着你的肉体，凭着你的外面，你觉得你可以多得到的，在神面前是得不到的。什么呢？长子应该多得，可是在创世纪里长子都没有得到。该隐是长子，被雅伯得去了，以扫是长子，被雅各得去了。那么甚至流便是长子，被犹大或者约瑟得去了。扫罗是君王，被大卫得去了。神拣选了世上软弱卑微的，要叫那刚强的强大的羞愧。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谦卑因信称义，这是先前有的。当雅各和以扫这对双胞胎出生的时候，神就说了，大的要服侍小的。神没有不公平，各位，这一点也是我们今天这里要讲的。你一定要学习信靠上帝的带领，你不要拗。我们可以跟上帝争，可以跟上帝讲道理，像约伯记一样，但是我们在争、跟上帝讲道理、跟吵、祷告、摔跤的时候，我们总是希望有个越来越强烈的念头，就是我之所以跟你争，就是你一定是对的；我之所以跟你争，就是你一定是有道理的，我是没有道理的。但我现在想不通这个，所以请你来说。也就是说，我们即使跟上帝争，我们越争是越信靠顺服上帝的。你不是说谎隐瞒自己的情绪，你把你的情绪跟上帝讲，但是你信上帝，你带领一定是对的。我哭我讲。好，我们今天也希望很诚实来看这一段。就我们说了，神要 小的服侍大的，服侍小的，你说这样对小对大的不公平。各位，那就有个前提，上帝带领一定是公平的。我现在要说，上帝对以扫非常好，上帝对扫罗也非常好，上帝对犹大也非常好，上帝对该隐非常好。我们常常都忽略了这一点。上帝对该隐和亚伯，从世人来看，当然对该隐好多了。亚伯早死，该隐活得很长。亚伯绝子绝孙，该隐有儿有女。而且该隐杀了人，神还没有处他死刑，而且不准人杀他，而且他的子孙，你去看创世纪，都是好伟大的人。你现在又想出该隐了，对不对？就是你不要从世界来决定你想做谁，你要从神的话。神如果真的让我做老大也好，感谢主，愿我在老大的时候谦谦卑卑的归荣耀给主。神要我做老二，那就老二谦谦卑卑的在神的带领下归荣耀给主。人呢，一旦自己想做主，不服上帝的，你做老大老二老三老四，你都不高兴，你嫌这嫌那。就是神要我们学这个功课。你真的看一看世人真的喜欢亚伯吗？你那些对该隐叫不平的人，你这一讲他就觉得说，哦，亚伯好倒霉了。就人总是对上帝不愿意顺服，对上帝给自己的带领不愿意顺服，不相信上帝的带领是美好的。神给该隐的比亚伯好太多了，但是我们当然都愿意是亚伯，因为在世上神要我们丰富，感谢主，不丰富也感谢主，因为我们得到了基督就好了。神给犹大不也很好？这世界上有几个人，世上没有几个人能够有那样的福气，是名列十二使徒之一的，能跟耶稣在一起，也行了神迹奇事，钱也他管，看到那么多神迹奇事，经历那么多的事。耶稣说，你们的眼睛有福了，那么多人想看没看到，你们的耳朵有福了，那么多人想听想听到没听到。犹大的耳朵眼睛朝夕跟耶稣相处，你说他没有福气吗？神给他那么多的恩典，行那么多的神迹奇事，各位，他气绝了，他心中有一个更喜悦的东西，那个东西可能就是以色列的复兴。他可能跟分瑞党人差不多，看到耶稣没有去做推翻罗马的事情，就想要用卖耶稣来激动耶稣。这我们不知道，但是人拗，人觉得上帝的带领不好，人觉得上帝对我的安排不好，人觉得上帝对世界的安排不好，那就是一切的罪恶的来源了。不管你是出自正义感、公平等等，都是不对的。你要有正义感，你觉得上帝应该把这个世界弄得更公平一点，可以，好，你觉得上帝应该对你更好一点，可以，好，你跟上帝讲啊。但是你在讲在求的时候，你总是先有一个态度，你始终有个态度，越来越强的一个态度，就你一定是对的，但是我要把我的理说说看。你为什么让海啸杀了这么多人？你为什么让南京大屠杀死了这么多人？你为什么让我的儿子得癌症？你可以问，也应该问，有人性就会问，大大小小多多少少社会个人家庭这些你可以问，你也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设法解决这些问题，包括靠着药物啊、政治制度啊。但是你有一个态度，那是一定要有的，而很多基督徒没有，就是尊主为大，耶稣是我的主，我要信靠你。因着耶稣的十字架，你做的一定是对的，这我们才能够走得对。要不然你就在一大堆的抱怨怀疑中间就气死了。神对扫罗也非常好，比对大卫好太多了。他出身比较好，他扫罗有好父母，大卫没有好父母，这我们都不去解释。扫罗有好妻子，大卫没有好妻子；扫罗有好儿子，大卫没有好儿子，除了所罗门以外。你去比较他们的儿女、父母、妻子、家庭、部下，扫罗有好部下就是大卫，大卫没有好部下，最好的一个算约押了，已经不太可靠。扫罗有好上司撒母耳，大卫没有好上司，大卫上司是扫罗。你就家庭、工作每一个来比较，大卫的遭遇都没有扫罗好，所以你用世俗话一看，哦，那我又要想成扫罗了。你又觉得 神对大卫不公平。各位，我们从自己来批判上帝，哎呀，实在是很愚蠢的事。你可以提疑问，但不要那么自大批判。甚至你可以啊，我们也有圣经批判学这些，但是你总是先建立在一个前提上，上帝一定是对的。我的批判只是我有限的眼睛在看到这些，请你来指教我。那以扫跟雅各也是一样。各位，其实说真的，求人得人，求不人得不人。你要永生，上帝给你永生；你要今世，上帝给你今世。你就不要怪将来你在今世最后到地狱里的时候，你说当时怎么没有给你，是你自己不要吗？你不羡慕这些，你不追求这些，教会不管对基督徒非基督徒，神的道圣灵都在那里，你愿意信，你愿意舍己，愿意背十字架，靠主都行的。当然很多艰难，你不要怪别人嘛，上帝的路非常公平的。好，你今天也许也不羡慕牧师，你不觉得牧师这工作比你儿子的工作好，钱也不多，那你就不要怪将来在天堂的时候，哇，他那么风光，你儿子不风光。当然我不知道你儿子了哈，我也不知道牧师，对不起啊。就我们的眼睛要被圣灵打开，不仅看到现世，现世是要看到的，我们并不糊涂，我们更看到永恒。开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求神让我们开。好，以扫就没有开。在创世纪25:27，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帐篷里。好，这些都不要乱灵异解经啊！以扫打猎是不好的，雅各安静是好的，这都胡说八道。这两个都是非常好的，也都可以出错子，出错，因为我们人都是罪人。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那个宁禄是第一个猎人，在耶和华面前是一个勇士，也很好，没有不好。你安静也很好，但是打猎也可以很坏，安静也可以很坏。安静在你一天到晚想坏点子，打猎一天到晚想杀人，那都是坏。所以这些事情我不说是中性，因为都是不义的，都是罪恶，我们在做堕落的世界，但都可以为善为恶。那就是你要有信心，你里面的主的话要强烈。28，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这个也没有太不好。各位，这时候我们就看到有一些松动。爸爸爱儿子，一第一个他是老大爱，这个很正常。各位，你也不要说我不偏心，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点偏心，哪一个让我如意，我就喜欢哪一个。我们人是罪人，这个不是太严重，但是这可以很严重。就是这个世界上所谓中性或小小有一点不好的，可以因为我们把心都放在他身上，或者过度或者不当，到最后就完蛋。你要什么叫过度，什么叫不当，我又说了，不要什么七分之几那样来说，你全心都是为了上帝做这个事就好，就没有不当。你全心为了上帝来照顾你的每个儿女，每个儿女都是好的，或者你的照顾都好，我们会有闪失，但是上帝的旨意都会美好。以撒如果喜欢雅各，以撒如果喜欢以扫，因为常吃他野味，这也没有错。各位，我实在很喜欢吃肉，我不觉得这是罪恶。但如果我吃肉让我到远离了上帝，或者缺少了对人的爱，那就不好了。那吃肉吃到过度，医生说不要吃那么多，你还是吃，那也是不好。这没有那么明显的界限，但我们这仇主让我们有个自由，那个自由是从圣灵，从神的儿子，从神的话而来的，让我们愿意背十字架，使我们可以吃可以不吃，这自由。保罗说，如果我吃肉叫人跌倒，我就不吃，这才真正的自由。好，我们常常被这些东西捆绑，那就是悲哀的事，这些东西越来越捆绑我们了。猎物慢慢捆绑了以撒，以至于他忘记了上帝。利百加呢爱雅各，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儿子常常在家陪妈妈，妈妈当然爱这个，这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可以过线，而且越过越厉害。后来就过了很严重的线，儿子跟妈妈联合骗老爸， 那利百加上帝给她管教也很强烈，她是一个很好的女人，在圣经里面算正面的。她最希望就天天跟儿子在一起，这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各位，我们也都知道嘛，你妈妈再爱儿子，不能有恋子情节，然后到最后就跟媳妇争风吃醋。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这跟我们本性是不合的，尤其跟我们中国人本性是不合的。圣经说人要离开父母跟妻子联合的，你必须，尤其是基督徒，非基督徒不知道，那就这悲剧演了几千年还在演。基督徒要知道人要离开父母跟妻子联合成为一体。养那个利百加就不知道，一天到晚忘记老公，黏着自己的儿子，然后骗自己的老公，因为宠这个儿子。我跟你讲结果是怎么样，结果是他到死见不到他儿子。他因为叫他的儿子骗老公这件事，他儿子离开家几十年回来，妈妈已经死了。就你规规矩矩照上帝的话去做，可能还没有这个损失。看起来是难过，其实上帝有他的美意。好，29节，这些就是说都不是那么严重，都是罪恶，都是不义的钱财，但是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可以很严重，如果你顺其自然，所谓的顺其自然就越来越严重。你愿意对付就可以得胜得自由。你看到下面就是以扫，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各位，这里实在没有什么罪恶，这只有一个轻看，而且这里还有一个有一点奸诈也没有太大的罪恶的一个公平交易，没有欺骗。你看这里，你再一次看到雅各的聪明，以扫的愚蠢，可是是公平交易。好，以扫真的很累，很渴，很需要吃。各位，这是正常的，这不是罪恶。饿了想吃，渴了想喝，困了想睡，这不叫体贴肉体，这正常的。但是当饿、渴、吃、睡等等挟制了你，那就是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了，那就是罪恶，那就是肉体的思念。体贴肉体，罗马书第六章第八章都讲，肉体是好的，上帝造的是好的，它被控制了，控制了我们就惨了。我们一定要叫圣灵让信心来控制他们。好，我累了要吃可以。那雅各呢，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哇，你这么想吃啊，当然以扫可能也不太礼貌，他很凶的就要。这里请是我们家的字哈，就是你把这红汤给我，就是他要，可能他是很凶的猎人嘛。雅各说，我们做个生意吧，你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各位，雅各是那围棋大国手。什么叫围棋大国手？就是可以想到100步以后的，他可以想到以后。各位，每个基督徒都是围棋大国手，我们可以想到世人想不到的，就是永生。世人想到只是90年、80年、70年、60年、老年、晚年、坟墓，想到就是这些。我们当中如果有人还不是基督徒，或者是基督徒也没有想到永生的话，那你真是太遗憾了。你要想到永生，你的今生才是规划好。注意我刚才讲的，不是说永生才是属灵的事，今生不是，都是属灵的事，也都可以是属世的事。你可以永生在地狱，就是你的心是不是尊主为大，是不是信靠上帝。我们基督徒被圣灵打开了，我们看到一切的事要从永生，要从上帝来看。 我们做任何事赚得全世界赔上性命是不值得的。我们做任何的事，我们希望是凭着信心荣耀上帝而做，不是说我们一定能带多少人归主，也不是说我们经过多少祷告，而是我们有这样的心，圣灵给我们这一颗心，而且越来越活泼的这样的心。那创世纪就用一个今生的做例子，就像布衣的管家也是用今生做例子让你知道，你要想得远一点啊。有些人可能越来越多年轻人是这样，他只能想到现在，他连下一秒钟都不会想到，他不会想到明天要考试，他今天要玩就要玩。有些大人也是这样，他不会想到现在你这样的结果会怎样，他现在要跟女人上床就要上床，等到发生了以后，哦，那不是了，那是我的干妹妹了啊，说那些谎。事实上，所有的人，所有不信主人，都只能想到现在，一两个钟头之内的现在，或者一两百年之内的现在。一两百年之内，我们就叫伟人；一两分钟就叫做蠢人。啊，明天考试，哎，我现在要玩电脑，我不管。哎，你明年要考大学了，要真试了，要用功一点啊，我不管。就是现在很多人是这样，我们也不要怪小孩子不管，我们大人常常也是这样。我刚刚说了，婚外情常常就是要眼前这样。各位也不要讲的那么伤感情了。我们都有一个问题，起码我有问题，眼前吃饱最重要，节食下一顿吧。每个人都后悔了嘛，对，就是我们很多人都是被现在的欲望控制，不一定要讲的那么严重，但可以变得很严重。到最后就我刚刚举的例子，你一直扩大你就上瘾了嘛。各位，吃是很好的事情，这神给我们的恩典，神也愿意我们吃，日用饮食也求主今日赐给我们。可是当你那个没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你觉得现在的吃就比永生重要，你觉得人活着是单靠食物，不是靠耶和华眼中所出的口中出的话，你就是为了吃失去了永生了。以色列人在旷野是这样，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也是这样，吃很好，以扫也是这样。你把长子名分卖给我，各位，这里没有直接讲到永生了，不过我们就说可以这样来应用了，就是以扫看得太短了，长子的名分可以让他以后有无限的红豆汤喝，但他不会想以后，他只想现在，今朝有酒今朝醉。雅各就说你把长子名分卖给我，长子的名分用今天话来讲就是等于永生，永生几毛钱呢、啊？我要现在快乐，对不对？很多人不信耶稣，我要现在快乐，很多人信了又不信了，就是啊，我现在信耶稣没好处嘛，好处没别人多嘛。各位，有的有今生来世的祝福，但是神会要你要忍耐。以扫说我将要死了，这长子的名分有什么用呢？你看就跟现在很多人都不是就是这样吗？我现在没有，我现在要死啊。各位姐妹，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对不对？那件衣服不买，我现在就死，然后就睡不着觉，就生气，对吧？我们每个人都会被辖制，不自由的。我一定要有那个，大家都有 iPhone， 我一定要有啊。看人觉得有价值的东西会付上代价的。我听说那女神卡卡，我看报纸上讲女神卡卡到台湾来卖票，最高记录是一个礼拜之前就有人带睡袋在那个售票口睡七天要买到票。一个礼拜，有人可能是一天，有人可能是一个晚上两个晚上，当然他们会换班了。你觉得那两个钟头的音乐会值得我七天在这里被蚊子咬被人家当疯子？那我也愿意。 而且这些人都年轻聪明人。各位，如果是这样，不过是为了两个钟头的疯狂，基督徒白白得到上帝的恩典，我们为这个恩典珍惜，这个恩典凡事都享受，这个恩典我们岂不更应该如此吗？每一件事，不过我们就女神卡卡，你愿意忍受吗？对不对？年轻人也会忍受，只要他觉得这个有价值，他觉得读书不必忍受。我也没有说读书一定就那么重要，有人觉得工作没有那么重要，反正没工作丢脸没关系，你到最后失去了志气就会这样，志气也没关系，我只要活下去可以继续打电脑就好了。以扫他觉得我现在能喝一碗红豆汤最重要，不喝我就要死啊，对不对？很多人就是这样，不买这件衣服就要死啊，没有这个钻石就要死啊，现在不跟你上床我就要死啊，我现在要死。你看看以扫多么体贴肉体，多么被肉体控制，他不能忍一忍啊。他可以讲说，哎呦，是我即使很想喝，长子名分卖给你太贵重了，10块钱好不好，100块好不好，1000块好不好。第一个他看清，他不，第一个他太看重自己的口渴，第二个他太看清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等到后来他慢慢长大，他就知道长子的名分太重要了。哇，那就跟王永庆的长子一样，那得的之多。雅各很仔细，你还要启示。所以各位，这是一个公平交易，没有诈骗集团，讲得很清楚，我给你什么你给我什么，然后发誓，没有诈骗，纯粹是雅各精明，和以扫我们甚至不能说他糊涂，体贴肉体。好，然后吃了喝了就走了，这个很幽默，你知道，吃了喝了走了，其实下一句话可以说就拉了，就是你觉得重要的事，其实不过几个钟头就过去了。我们不是说几个钟头不重要，各位，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几个钟头很重要，我们每分每秒都很重要。我们再一次说，不是时间的问题，不是空间的问题，不是你做多长多短的问题，是你的心是什么样的心。所以如果我在想，如果以扫跟雅各说啊怎么样怎么样，然后200块买了，然后他买了他谢饭，哎呀感谢主，现在有这个东西吃，感谢主，虽然我弟弟很不好，那么会利用机会赚我的钱哈，但是我还是有东西吃，也很感谢主。各位，这也很好啊，没有不好啊，吃了喝了走，他根本就是任何事，就是我现在快乐就好，今朝有酒今朝醉。各位，我们基督徒不是不看重现在，现在每分每秒都重要，只是每分每秒是主在你的心里做工来做事。所以是喝红豆汤也很好，是去打工也很好，打猎也很好。他轻看长子的名分，他觉得这个不重要。好，我们就看后来27章他的痛哭。当他爸爸要祝福的时候，这个时候时间已经过了很久了，几十年了，以扫已经知道，哇，长子的名分好重要。他有没有想到，他可能想到那个卖掉了已经给了他老弟，他没想到。可是他爸爸还是很偏爱他，希望借着祝福让这个名分还能临到你身上，所以就叫以扫去打猎，然后吃东西祝福他儿子。当然你知道这件事也被雅各骗过去了，骗过去了以后，当创世纪27章 以撒三节，以撒为雅各祝福已毕，雅各从他父亲那里才出来，他哥哥以扫正打猎回来了，也做了美味拿来给他父亲说，请父亲起来吃你儿子的野味，好给我祝福。他父亲以撒对他说，你是谁？他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以撒就大大的赞敬说，你未来之先是谁得了野味拿来给我呢？我已经吃了，为他祝福，他将来也必蒙福。以扫听了他父亲的话，就放声痛哭说，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撒说，你兄弟已经用诡计来将你的福分夺去了。以扫说，他名为雅各，岂不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这是乱讲，上一次没有骗，是公平交易。骗是你自己的贪食好酒造成的，没有人骗你。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以扫又说，你没有留下为我可住的福吗？以撒回答以扫说，我已立他为你的主，使他的弟兄都给他做仆人，并赐他五谷新酒可以生养我儿，我现在还能为你做什么呢？以扫对他父亲说，父啊，你只有一样可住的福啊，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扫就放声而哭。然后以扫后来就要杀他的弟弟，然后就有其他的故事。各位，其实这件事可能更重要的是希伯来书十一章就讲的，以撒凭着信心给他们两个祝福。我们今天不去讲了，我们时间已经到了，但我们需要把这个做一个结束。就是以撒后来知道神的心意是要小儿子得祝福，以撒就祝福了，没有收回他给小儿子的祝福，也没有给大儿子再有很多基本上的补救。就是他也看出来这个大儿子放弃了这个机会嘛，而小儿子呢却很珍惜这机会。所以我不知道以撒有没有很生气他被小儿子骗了，可能多少会骗了，被儿子骗了当然是生气，但是我相信他也会有一点，我相信高兴。高兴什么？这小子啊，他还真知道什么东西是重要的呢。他得不到我的祝福，他不惜骗也要得到祝福，他还知道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东西。他知道父亲的祝福是重要的，他知道长子的名分是重要的，他看重这个东西。虽然父亲不想给他，但他看重。各位，我们对上帝要有这个态度，甚至好像上帝不想给我们，我们看重，你一定要给我。就像雅各后来对上帝也是这样，你不给我祝福，我不放你走。各位，我们对上帝要有这个态度。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上帝不喜欢我们，上帝没有给我们很多东西，上帝没有给我们很多恩赐，给了别人很多恩赐，给了很多东西啊、哦！各位，你不要这样想，上帝对你非常好，但是上帝对那个要给好东西的时候，有的时候恐怕每一个时候都要经过十字架的。那如果我们觉得十字架太痛苦，不想要那个东西，那就不够珍惜了。如果我们觉得十字架痛苦可以忍受，因为那个东西是宝贵的，上帝愿意给。你看以撒最后就让大儿子没有得到最重要的祝福，我想他也是欣赏这小儿子，他知道要重要的。好，如果我们当中对这个整个骗局觉得上帝还是不公平，那我也再多讲几句好了。以撒在从那一天开始，世上的祝福就非常多。他也是一个大国，他成为国家比雅各还要早几百年。雅各的子孙成为国家是后来到摩西甚至到了扫罗的时候才是，而以扫的国家，以扫的子孙成为国家很快，就以东很快，早好几百年。就世上的成就来讲，以扫比雅各要快好多。 你可以在创世纪三十六章第三十一节看到，以色列人未有君王以先，在以东地作王的是以下谁谁谁。后来以扫的子孙也在这边，所以你要世界上祝福，神给你啊，但将来你在地狱里就不要哀哭切舌，像那无知的财主一样了。因为给你机会，你是你自己不要，你不稀罕，你听到，你被圣灵感动，你通通不稀罕。甚至希伯来书说你已经得到尝过了，你还不要，那你自己找的嘛。好，现在求人得人，求赐福，神给你的赐福，你怎么能说上帝对以扫不公平呢？非常公平，你自己找的，你哭，你遗憾，也是你自己选的。在经文里面，希伯来书还有耶稣很多话说，不能叫他们后悔，不能喜欢这些事。其实重点不是上帝不给，而是从人来看，你的心已经硬了，你根本不喜欢这些事，你根本不喜欢属灵的事。就像今天一样，如果我们强迫你，你也不能信嘛。所以你能怪神吗？是你自己不喜欢，那我们要怎么办？我们求神给我们一颗喜悦他道理的心。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帮助扶持我们，让我们能够选择上好的福分，让我们能够选择你给我们的，
为我们预备永世的福。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